欢迎来到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带你探索世界生医大小事。
嗨，欢迎来到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我是雪莉，
我是凯伦。
啊，我们好像第一次在这个频道中相会。
对，太好了，终于摆脱，终于摆脱，
摆脱谁？
臭硬男，臭硬男。
对，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跟我们女性相关的话题。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放开来聊，因为我觉得每次我们在、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在讨论其他主题的时候、我就会说哦，我选择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样会改善我的就是经期不适、然后男生们都
一脸懵、就是哈，
对，就哦，那种哦屁呀、
完全无法感同身受。
对啊，所以就我其实这一集蛮兴奋的，可以跟你就是一起聊就是跟女性相关的东西。
对，就看我们女生真的是很辛苦。
对、那不过我们在开始主题之前呢，就是我想要先提一下，就是我们上一集基因改造食品的内容播出之后啊，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听众在我们 IG 上留言补充，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超谢谢他的，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他补充的内容，就感觉超专业的，
超专业的，超专业，因为他是在相关的公司工作。
对，然后我也想要特别更正，就是因为谢谢他的提醒，就是我上次在聊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基因改造作物它有抗除草剂的基因，所以呢农民可以肆无忌惮的喷除草剂。那但是他提醒之后，我发现这个说法会就是容易让人家误会，其实就是也不是说除草剂就跟不用钱一样可以随便乱喷这样。那对，实际上应该是说，农民在喷的时候他们比较不需要担心就是会杀死自己的作物这样。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高兴，就是有专业的人然后听我们内容，然后还到我们账号上跟我们讨论。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回馈，对吧？
对，每次收到回馈啊，我觉得都是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一刻，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有人听、然后也谢谢他们，就是还愿意花时间然后去打下这些文字、然后跟我们就是讨论。然后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如果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甚至说我们哪边说的比较有点不对劲，也是可以，就是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这样。我们也可以就是一起成长。
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互相学习嘛、然后我们也不希望说哦，我们讲了然后散步就是让人家会有错误印象的消息。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很谢谢他，然后也欢迎听众就是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只是想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讨论的话，都可以去 FB 或者是 IG 找我们。
没错，好、那我们的感谢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今天要聊就是让我们至少我个人超级兴奋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月经跟女性荷尔蒙。
在开始专有名词之前、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就是你平常在生理期的时候或生理期前后是会不舒服的人吗？
会，尤其我以前，我现在好一点点。我以前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所，我是那种痛到在床上打滚也不是，不打滚也不是的那种，那种痛。因为我觉得月经的痛真的很吊诡，它不是你，就是你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去待着。
没错，没错，
有些，没错，我们就是有时候如果说发烧好像我可以躺着躺一整天，可是你月经来连躺都不是，就不知道
怎么办。很痛啊。
对，然后就不知道有什么姿势，然后我都找很久，然后就是很痛苦。
我也是，就是我以前也是，我也是高中到大学研究，应该说到来美国之前、甚至来美国之后一阵子，我都是处于这种、也是跟你一样、 痛到就是其实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工作、嗯、或者是没有办法执行正常日常生活的功能就是
自理生活自理完全消失那种感觉
对对真的而且我还会有一些想吐、嗯、
哦，
就痛到想吐
哦，
或拉肚子之类的
哦，我也会拉肚子就很常拉
对
是我觉得我已经腹痛了然后我的胃肠又跟着痛所以我觉得我整个
没错、
就是、我整个就是这个圆筒状这边就是整个都在痛然后有时候还会后腰酸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整个肚子这一块圆筒状、嗯、就是都很不对劲都很痛
是痛到一个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就是痛到一个吃止痛药也没有效的地步
嗯嗯你是一开始是吃普拿特吗
对我跟你讲我们之后会讲到就是根本就超级没效
对我来说也超没效可是我后来吃到了日本的 EVE 止痛药我突然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仙丹、嗯、它可以就让我在十几分钟或顶多二十分钟内痛感就是有感的消失我那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嗯、我真的是超级惊艳的
嗯嗯嗯对我也有因为去日本就大量采购这个牌子的止痛药那那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嘛然后我们之后会聊到
为什么有些止痛药我们吃了无效有些止痛药又很有用
对真的是被普拿疼白赚了很多钱欸
我真的没有笑欸然后就是觉得
真的没有笑啊
很白痴没有很就是白去吃它
对对对
真的是白痴的、欸、就是为什么我要吃一堆、
啊、
然后也没有用
还有就是除了月经当下很痛之外我也会有很严重的头痛
哦我现在反而是症状转移到会头痛我以前不会头痛然后反而是最近比较会
对而且这个头痛可能是在月经来之前就开始头痛
嗯嗯没错、
就是、
没错
对对然后月经来之前那段时间就超想暴饮暴食就是
我是情绪低落
哦情绪低落也会 我是会暴躁我是会超级暴躁
哦哦哦我就情绪低落、嗯、就我们之后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经前的一些症状
嗯嗯嗯好那因为讲到月经的话感觉应该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大家可能国中生物应该有教过就是要讲一下就是说诶月经周期你的身体到底其实是主要是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包括荷尔蒙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协调跟不同器官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这样子
那我们会来讲一下月经周期主要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那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起起伏伏的然后可以想说影响女生的一生嘛因为你看我们从就是青春期开始月初经来然后到之后如果要怀孕什么的也都是因为就是荷尔蒙的这些调控啊变化啊去影响我们的生活、嗯、
对那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因为我们会讲到几种激素然后怕大家会很错乱、嗯、
真的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四种激素其中两种激素呢是有脑分泌的、
嗯、
就是脑下垂体会分泌的两种激素叫做滤泡刺激激素 FSH、
嗯、
我们等一下就是讲 FSH
好
然后黄体成长激素 LH、
嗯、
然后这两种 FSH 跟 LH 就是由脑分泌的激素
那卵巢受到刺激之后分泌的激素呢就是雌激素跟黄体素这两个激素就是卵巢分泌的、嗯、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的脑跟我们的卵巢就会这样一直沟通
嗯没错就是说哎、欸，现在这个时间该干嘛咯这样
对然后沟通完之后呢子宫就会跟着做事情这样那种感觉
对没错没错、嗯、所以待会就是我们都离不开这四个激素啦、嗯、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会主要讲一下脑卵巢跟子宫发生的事情
嗯
这样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脑里面的下视丘它就是一个指挥官的概念它就会释放性腺释放刺激素 GnRH 这个指令去发号施令然后去刺激脑下垂体去分泌我们刚刚讲的 FSH 跟 LH、嗯然后卵巢受到刺激之后呢又会分泌了雌激素跟黄体素叫子宫要做事情咯 然后大概我们这整个大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发号司令的脑的长官，然后去叫卵巢分泌雌激素跟黄体素，然后子宫会跟着做事情。
没错，然后我们月经周期其实主要会有分四个阶段。
嗯，
可能大家在课本上应该也很常看到啦。
嗯，
我们接下来就会根据这四个阶段，然后去讨论说那个每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想想卵巢如果接收到了脑分泌的 FSH 跟 LH 之后，卵巢内它的卵泡就会发育成熟，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成熟了，滤泡就可以慢慢开始成熟。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分泌雌激素。
嗯，
那一分泌雌激素之后，子宫内膜就会发生变化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子宫就会开始增生。
嗯，
在排卵之前，这个时候是子宫的增生期。
嗯，
那这个时间大概有10天，然后子宫的内膜呢受到雌激素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厚这样子。
嗯，那它越来越厚呢，其实就是要预备给卵去到它的
着床。
对对对，子宫里面。所以说卵巢这个时候它慢慢成熟的时候，它的卵巢雌激素又增加，它增加之后呢，它会去跟脑沟通，它就跟脑说哎、嗯欸，我现在的状态，因为它卵慢慢成熟了嘛，我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嗯、之后的脑又会更分泌了更多 FSH 跟 LH， 那这时候 LH 就超明显的、嗯、它就会分泌大量的 LH， 就是如果记得那国中课本或高中课本，就是有一个很高峰的那个曲线、嗯、这个时候 LH 一出现这个大量的分泌呢、嗯、它就会促进卵巢内的滤泡排卵。
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叫做排卵期。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咯，大家如果想要避孕的或是想要怀孕的呢就要特别注意，可能在月经周期10天之后，大约啦，
大约从月经开始之后的14天吗？
14天，嗯，因为有4到5天是月经的时间嘛。
对，哦哦，就是月经结束之后10天。哦，对，那这样。
对对对对，月经结束之后。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去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用都是用这个来算，比如说他们想要怀孕啊，就什么时候该执行必要的、嗯。促使怀孕的动作
对，就是如果想怀孕的就要多做些努力这样
对，没错对，因为不然紧接着呢就是再来就是黄体期，就是卵巢的黄体期、嗯、
对，因为像它已经排卵了嘛、嗯、那排卵之后到下个月经来临前它就是黄体期，因为卵巢啊它的滤泡破裂排卵之后，它剩余的那些细胞它会分裂，然后形成一个带黄色的一个细胞团，我们就会叫它黄体。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些黄体又会分泌一些雌激素跟黄体素，然后让子宫内膜可以更加的雄厚，可以这样讲吗？嗯，
对，因为他可能就想象说，哎，你是不是有小孩要着床了、
嗯？
其实子宫在做的事情，它增厚就是为了想要繁衍后代，嗯、然后让卵就是受精的卵可以就是完美的着床在子宫上面。
嗯，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分泌期的内膜、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胚胎着床跟发育的环境这样子、
嗯、
如果没有胚胎着床，那当然子宫内膜这时候就它就没有它的功能性在了嘛、
嗯、
所以它就会因为黄体，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形成的黄体退化而就是开始坏死剥落。
嗯嗯，因为这个时候卵体的黄体它就会一直分泌很多的雌激素跟黄体素，然后疯狂的增加、嗯、然后这个时候它又会去跟大脑沟通一次了，它就会去跟大脑说、嗯、我已经分泌了那么多的雌激素跟那么多的黄体素，可是就没有卵进来啊。那这个时候呢、嗯、它就会去跟脑沟通，然后让脑分泌的 FSH 跟 LH 减少，那它没有这些激素的支持之后、嗯、黄体就会跟着萎缩，那萎缩之后它就也不会去再 分泌黄体素跟雌激素了，所以这个内膜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两个激素的支持，之后就会崩溃，然后就开始出血这样。
真的是 physically 的崩溃。
真的就是真的就是翻崩的感觉。原本很雄厚有没有，然后就开始就崩溃然后出血了，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月经。
对，就是生理期 你会流血啊，其实很多就是你子宫内膜的碎片，应该可以这么说。 其实就是你的子宫内膜剥落造成的啦。那这些当然就是有阴道排出嘛，就是我们在卫生棉看到的东西。
对。会不会很多男生其实不知道卫生棉长什么样子啊？会吗？
他们应该知道，因为就是他们应该看过广告，可是他应该说
我都有广告，
他们应该看
的。
对，可是他们应该不知道说用过的卫生棉长什么样子。
对，因为你不觉得广告上面它都是用蓝色的水去当那个月经嘛？可是明明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在流血是流红色的血啊，其实蛮鲜艳的。对，我刚刚本来是想要讲这样，可是想说是不是太夸张了。就想说为什么广告就不用就是那个红色的液体，
红色的吗？
对啊
对啊，
大家
就是在科技什么。
对，就想说让就是没有经历过人也能就是想象说，哇天哪，我们这四五天要流那么大量的血。
对啊，每天就是看到自己流出那么多血的感觉是什么这样。
对啊，我每次都会在那边，哎，这样好像扯太远了。就是如果看到就是比如说我男朋友就是一些小伤口小血啊，然后在那边干一干一叫，我就会说你没有想说我生理期整个四五天都还大量出血。
对啊，真的。而且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就是有时候还会有比较像是块状的东西吗？
哦，会，就血块。
对，
就是
凝。可是我后
来，
对，就除了凝固之外，另一方面应该就是它就是子宫内膜吧。你就想它是你的组织这样子，
就一整块这样剥落，然后就是
感觉
掉下来。
对啊，对啊，所以你就想象你自己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有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身体的肉掉出来这样子。
应该没办法。一直在抨击男性有没有？我说他们应该没办法理解。
没有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有男性听众的话，这个对你也很重要啊。你就可以了解说，哎，在这段时间到底女生的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嘛？这样。
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卵巢就会有这两个激素，那这两个最主要的雌激素跟黄体素到底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雌激素一开始在月经来的时候，因为前面讲到它一开始其实浓度是不高的，但是它就是慢慢慢慢的上升，然后就是那个黄体慢慢形成的时候呢，它就会大概在滤泡快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增加浓度，然后到第十二天的时候会升到一个最大值。然后呢它到了最大值的时候就会排卵。应该说卵巢就会排卵这样子。
然后之后会浓度在下降，然后后来因为黄体成熟的关系，它也会分泌这些雌激素，它会同步分泌雌激素跟黄体素嘛，所以它又会再上来一个高峰，然后跟黄体活性最高的时候又同步，所以大概有两个高峰期。
一个就是在排卵左右，然后一个是在黄体成熟的时候。
对，那所以就是像女性的青春期过后，卵巢就开始大量的分泌雌激素，我们的卵巢就可以开始排卵了。然后这些雌激素它是一个类固醇类的荷尔蒙，它就可以传递到子宫啊、乳房啊，甚至是骨骼等等的地方。那它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让子宫内膜增厚，就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它就是要预备让就是这个子宫内膜是预备好的，就已经帮你铺好床了，然后让你的受精卵可以就是着床。
没错，安稳的躺在上面。
对，
然后同时其实在外表的这个表现上呢，就是雌激素也是它会促使女性第二性征的显现。就是比如说像女生胸部开始会长大啊。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些人她月经前她是会觉得就是胸部很胀。
会，我蛮明显的。
对对、嗯、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说胸部很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明明
这个
很
不
舒
服对对，
而且你稍微就是可能动作大一点什么的就是晃动一下可能就会觉得痛，
对，或是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碰到也会觉得很就是不太舒服这样、
啊、
然后皮下脂肪也会增厚，
嗯，
臀部会变宽，那这些以生理上来说其实都是为了让女生可以应付怀孕嘛，因为你怀孕、嗯、你要等于是你要给另外一个人能量，
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多事情都是为了怀孕而准备的哦，
对啊，就是感觉呢就是繁衍后代很像就是
我们的
不停的，
对，就是一
宿命
嘛，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很多就是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其实都是为了想要生小孩，
对，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嘛、嗯、这个是演化上就是应该讲动物或是生物本能就是为了要繁衍后代、
嗯、
这个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条件之一、
嗯、
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多荷尔蒙啊或是月经周期上面的一些行为、
嗯、
都是跟繁衍后代息息相关这样。
嗯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黄体素。黄体素的话其实在月经周期是几乎没有黄体素的、嗯、因为黄体还没有形成，我们刚刚有讲嘛，我们排卵之后卵巢会形成黄体，那这个时候黄体就会一起释放雌激素跟黄体素、嗯、那这时候黄体素的浓度就会大量的增高，所以到排卵之后、嗯、黄体素就会开始浓度变很高，就会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明显很陡峭的一个上升，这时候就代表说你排卵了、嗯、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的时候，是因为随着这个黄体素的增加，就是它已经排卵后了嘛，它的基础体温也会跟着增加，
嗯，
像我们在看连续剧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会那个女生就是一起床就拿一个温度计含在嘴巴里面有吗？有吗？你有看过吗？还是只有我看过？
我很像没有这个印象。不过
一些什么偶像剧或连续剧，就是那个女主角就一起床就拿起身边的那个温度计含嘴巴，她就是为了要测就是基础体温。
哦，就是为了要怀孕。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就代基础体温升高，代表你排卵了。
嗯、
然后基础体温就是一个人她在。睡觉中最低的体温，所以说你就是起床的时候你还没有任何活动之前你就先测量口腔的温度，就是我们在测基础体温的方式。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通知你是不是该跟你的另一半有所作为，如果你要怀孕的话。
对对，就是基础体温的升高就代表哦你排卵了，然后如果你想要怀孕的话、嗯、可以多做一些努力这样
运动，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不用下床运动了，就我们就不用下床运动了，
对，那如果说因为这个陡峭上升之后，如果你没有受精卵、
嗯、
就是其实你卵巢你其实排卵之后你没有受精，那就没有受精卵着床嘛、嗯、那黄体素的浓度就会再次的就是急剧下降这样。
那它的功能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雌激素是让你的子宫内膜就是变厚嘛，那它的功能、嗯、黄体素是让这个内膜更厚，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会就是抑制子宫平滑肌的收缩，就是为了让你不容易流产。
嗯，就是因为你收缩人可能就是不好着床、嗯、然后 baby 容易被挤出去这样子。
对对，所以说就是雌激素先为你打了一个底，然后黄体素呢、嗯、就是又更加的让你的受精卵可以好好的在子宫里面发展，就不要有可能有流产的危险这样。
嗯，而且它也会促进乳腺的发育。
嗯嗯，
就是因为可能你生完小孩就是又开始喂奶、
哦、
我猜是这样。
对对，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小孩好。真的
好辛苦哦。对啊，太辛苦了。
对，
好，那我们讲完就是这些激素的交互作用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说那为什么会有很多女生 在月经前或是月经期都会有很不舒服的状况。
嗯，像我们就会常常称这些状况为经前症候群，它就是一个很多症状一起出现在同一时间出现的一些症状。
嗯，对，然后这个症状其实有除了就是你生理上的 不舒服之外，还会有就是情绪的不舒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女生因为生理期然后情绪起伏就觉得它是一个借口或者是、对，因为这个真的不是，这是生理上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而且就像是精神上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它都是因为应该都是因为荷尔蒙的就是这些大起大落而导致的。
对，那生理上的话就像刚刚我们已经有讲到，就是会有乳房胀痛的状况嘛、然后会有就是腰酸背痛啊、你会觉得哎，肩膀痛背也痛这样、
头也痛什么的，
对，头也痛、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两个都会拉肚子
对
然后
很明显、
对啊，然后而且我还会水肿，就很严重的水肿、
水肿好，
对对，水肿蛮麻烦的。然后还有就是会疲劳，我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我也是就是会超级无敌困，是困到你无法控制的睡着。
真的，我那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说我开始打瞌睡了，我是不是那个快来了、就是就你无法就是无法控制，就是真的很累，就是他的打瞌睡不是你平常那种打瞌睡，就是自己会知道、身体会知道说这是无法控制的，好像我就要昏睡过去了。
对对对，哎、我真的是觉得男生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真的是
无法
理解。
对，就觉得说我无法控制我自己要清醒，我随时我都会昏睡过去，这种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就是你就无法控制、对对对，就你无法控制。然后就很容易倦怠这样。然后或者是食欲改变、你会食欲改变吗？这个我好像比较还好。
哦，我就会暴食啊。我现在比较还好，但是我之前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之前的荷尔蒙真的很不平衡、所以我在月经之前真的就是会突然很想吃各种重口味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暴食，
对，尤其是
这样。
对，尤其是特别甜或特别咸的东西。
天啊，就是生理起来然后又要吃高糖高盐的东西。
对啊，就其实这完全是超级不对的、可是就是真的会有这些，
就是叫你要这样做，超怪的哎、
对，真的很怪、真的很怪。你是不是也有提到说就是你会心情很不好？
对，就是精神方面我真的会情绪很低落，就是原本不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就会开始觉得很怎么样。就是一些紧张或焦虑我也会有。
这个就是经前症候群里面很常见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我也是很容易会焦虑跟易怒我就是很常，我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一些小，就比如说我男朋友做一些什么小事情然后我就真的平常觉得可能还好吧，当下真的会想给他一巴掌，
夹起来，
对，
真的想要揍他这样。
真的真的真的，我就会失眠，我也会失眠
对齁，然后无精打采，就平常无精打采然后又会失眠，不觉得就是很困扰吗？
更累。
对啊，就是已经就是很累了然后又要失眠。
对、而且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两个这样而已就是对有经前症候群的人其实有研究报告指出说 大概有80%以上的女性在月经周期当中都曾经经历过就是不同程度的这种经前症候群的困扰
对，然后是幸好是报告指出说大概都是轻症，就是比较不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可是其中其实有 3% 到 8% 啊可能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一些经前不悦症
就是不爽、
对，就是更不爽而且这种症状其实是已经这是身心症状嘛，其实这种症状是已经严重到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机能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要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对、嗯、因为像我觉得有些人情绪低落，他会低落到一个就是接近非常忧郁的状态、嗯嗯、那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嘛、嗯、所以如果就是有人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症状，其实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有可能就只是荷尔蒙、嗯、那你可能就是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就可以改善。
对，因为像经前症候群我们是说它是在月经之前嘛，可是其实更精确的来说、嗯、它就是发生在黄体期，这个时候就是排卵到月经之前这个时间、嗯、然后这个时间就是黄体素的浓度变很高，可是你如果排卵、嗯、你如果没有受精卵进到你的子宫，你的黄体素又会再次的大量的下降，然后这个症状就是、嗯、然后这个浓度又大量下降，那这个症状就大概就是在这个黄体素上升又下降的时间出现的。
嗯，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想蛮久的、欸嗯、就是女生有些女生可能很可怜，她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都在
经前症
不舒服，
对，因为、就是、
对啊，蛮可怜
的，就是排卵到月经来之间，这里这个有14天，可是通常大家的症状可能是前4到10天那个时候，那通常这就是月经来了之后就好了、嗯嗯、我们症状就会消失、嗯
嗯、对，没错没错
就突然好了，
对，月经完就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哦哦、可是就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那个我经前症候群突然好了，可是月经来了我又要开始痛了、
嗯、哦，对没错
天啊，我人生好悲惨哦
真的很累耶，
对啊，然后可是就是他月经来之后就是症状又好了之后，然后到下一次月经前这些东西这些症状又会再一次的出现，就它就是一直反复的这样子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出现
对，那可是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解
知道所有、
嗯、
对所有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呢应该就是跟体内荷尔蒙的周期性变化有关啦、啊嗯、然后因为其实荷尔蒙的影响不只是卵巢啊子宫、嗯、其实有时候也会跟脑神经的传导物质会有关系、
嗯、
对，那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啊等等的、
嗯、所以也有研究就是认为说可能跟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例如说血清素有关系、嗯、因为欸、之前我们在前几集应该有讲到就是血清素被认为就是在人类的那个什么情绪状态上很关键，所以如果你的血清素不足可能也会就是间接的导致就是经前的忧郁跟疲劳，
没错、嗯、那就是其实都是联动的，希望给大家一个观念、嗯、就是说不要觉得荷尔蒙跟生殖系只跟生殖系统有关、
嗯嗯、
事实上荷尔蒙跟你身体其他的一些正常的作用功能也都很有关系、
嗯嗯、
对，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救，那不然我们是怎么样就是一生都要这么悲惨，
对啊，然后我们这一集就是在开心酸的嘛，把它讲一讲之后讲一讲之后就是哦你们会这样然后就没了，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是可以改善的、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有改善、
哦、
那对真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嗯、那有几个方式嘛，第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形态的改变、
嗯、
那其实到了你其实大概可以预期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嘛，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对，那其实如果你预期它快要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避免这件避免经前症候群，比如说你可能就避免摄取咖啡因，
嗯，
那因为咖啡因其实它是我们前面在谈咖啡因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它其实是给身体一种压力，
嗯，
那其实就会影响你的荷尔蒙的一些平衡、
嗯、
然后同时呢如果你有吸烟的话那当然最好是戒烟，然后呢、嗯、你有规律的运动跟一些营养补充，营养补充我们可能在下一集会提到说怎么样可以改善你的就是一些经期不适跟 荷尔蒙不平衡的部分。那运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
嗯嗯，
然后当然你要睡，你要睡得很够嘛，
对，
你身体如果一直很累，你就
没有办法，
你的荷尔蒙当然就不
修复嘛，
对，嗯，对对，
就是要充足的睡眠，
嗯，没错，
嗯嗯，所以在如果真的还是很严重的话，可能就是药物治疗了。那这个的话就很推荐大家就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就是看你能不能用药物让你的身体不要那么的不舒服，然后再去观察说你的治疗结果是怎么样。
而且其实比如说就像我自己的 经历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善的，
嗯，
就是你不一定需要总是那么痛苦，像我现在就是也不太会有头痛的症状，
嗯，
然后我其实也不会很累了，
哦，
就是对对对，其实我就是有做一些努力，
嗯，
然后其实我金钱症候群大部分几乎都没有了，我只剩下可能还是有时候会比较抑郁这样但是
还是会
大部分身体的症对对，不小心说出来但是其他生理上的症状都是可以改善的，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分享，
嗯，
就是不要觉得很绝望，这个是可以改善的这样子。
真的我们要一起努力，就不要就是一直被，就是不要一直被动的就是被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所控制住，
嗯嗯，然后因为荷尔蒙控制你，你又会就是不舒服，
嗯，
然后不舒服你又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嗯，
然后生活，然后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
嗯，对啊
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它英文叫做 estrogen dominance，
嗯，
中文叫做雌激素占优势，
嗯，
你听它的翻译大概就是说你的雌激素
过量
量相，
嗯，
对，相对过多，嗯，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荷尔蒙失调的现象。
嗯，因为我们知道女性卵巢它分泌最主要的两种荷尔蒙就是雌激素跟黄体素，那它们其实是需要在我们女性的体内保持平衡的，
嗯，
但是现在的一些工业环境嘛，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呢，其实会让我们有很过量的雌激素，
对，就是这个比例失衡了，
嗯，
就是一般来说你雌激素跟黄体素应该是要有一个特殊的比例，
嗯，
就维持一个平衡，
嗯，
可是现在就变成是哎，你的雌激素不小心过多或者是你的黄体素过少，
嗯，
那都会让这个比例失去平衡。
嗯嗯，那它的原因有很多啦，像是环境因素或者是压力过大的生活模式，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帮大家整理一下，
嗯，
那它这样子的失衡呢其实会容易引发很多妇科疾病，像我们刚刚说的金钱症候群就是其中一个，
对，
嗯，或者是一些妇科疾病像跟乳房或者是卵巢有关的，比如说乳房纤维囊肿啊，然后是一些多囊的卵巢症候群，甚至是子宫肌瘤跟乳癌等等，可能都会更容易的发生。
对，所以其实刚刚前面在讲金钱症候群的时候，其实雪莉也有提到，就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真的很建议大家要去看医生，
嗯，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么不舒服，其实第一个是不是你的荷尔蒙到底是不是严重的失衡，
嗯，
第二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有一些其实是妇科疾病了，
嗯，
只是你都没有发现，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很需要就是有专业的医师来告诉你或者帮你检查，
嗯，
说哦其实你是因为什么症状这样子。
嗯，那我们刚刚有讲说为什么环境因素会让我们的雌激素过多呢，那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环境其实有大量的化学物质都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然后
对
这些化学物质竟然是个可以模仿雌激素的化合物，
嗯，
然后我们就会称它为环境雌激素。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在讲像酒精或者是咖啡因的主题也是有提到，
哦，
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接触到的分子啊，
嗯，
它有些都会跟我们身体里面的分子很相似，
嗯，
然后就会诱发一些我们身体的反应这样子，
嗯，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会是环境雌激素？
像是一些农药啊、除草剂、杀虫剂，那些就是你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杀掉的那些化学药剂里面，其实都有很大量的环境雌激素，甚至是只要是石化原料做成的一些肥皂、洗发精啊，或是一些塑料制品等等。还有就是化妆品中的防腐剂也有可能有环境雌激素。
对，这一点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国外的文章，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样的保养品或是化妆品当中是有超级高量的雌激素吗？就是防晒用品。
哦，天啊，我
对就是
突然而且它又直接的很轻接触，直接的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又会更容易吸收进去。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大家在选用不同的产品或是在使用不同的保养品的时候要特别注
意
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些汽机车的废气就是吸到一些，
哇，这好难防。
对啊，怎么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允宜如果吃一些激素处理过的家禽家畜的肉类，也有可能就会让我们自己体内的雌激素的程度上升。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平常没有特别去注意，其实你在买你吃的肉的时候，其实尽量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标示。那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就是有雌激素占优势这个症状，因为我很容易头痛啊什么的。对，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吃肉的时候，其实我后来都选用有机的肉。就是确定它，因为有机的话它规定就是你一定不能有
打这些激素。
对对对，所以我在选择上我就会特别小心。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直暴露在过多的雌激素的环境中，就是我们就是走在路上可能就会接触到外来的很多的环境雌激素的刺激。
对啊，不过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嘛，是有点帮助。
有，比较不会吸废气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除了就是高度环境雌激素曝露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其实都是压力蛮大的。
对，
对，然后就是压力就会促进肾上腺素跟皮质醇的分泌嘛，那就会如果你压力就是长期过大的话，就会引起就是肾上腺疲劳，让肾上腺的黄体素减少。那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我们需要雌激素跟黄体素平衡，所以你黄体素太少的话，就表示在比例上来说你的雌激素太高。
所以就是只要压力，那也会其实也会引起就是雌激素过相对的过量。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尽量避免咖啡因，就是过度的咖啡因刺激，因为就是咖啡因我们前面有提到，它也会促进皮质醇的分泌。
对对对对，然后除了压力太大，我们现在大家又很晚睡很疲劳。对，真的像肝脏啊，其实我们真的要顾肝，因为肝脏就是我们前几集也有讲过，它其实是代谢毒素跟一些蛋白质的主要的器官。那荷尔蒙其实也是蛋白质，所以你如果过量的蛋白质，你其实是要去让肝脏去代谢的，但是你如果不好好的顾肝，我们的肝功能异常的话，它代谢的效率没有那么好，就也有可能会去引起雌激素的含量增高。
对，你的饮食习惯跟你的生活习惯如果都很差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消化问题啊，然后也会影响到肝脏它代谢荷尔蒙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好像真的是不管怎么样都很容易雌激素过量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有几个就是去克服它的方法吗？像是有些就是专家就会建议说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黄体素去抵消雌激素的负担。
对，这个我在国外有些医师他们会其实会开就真的开黄体素给病人，
就直接吃对不对？
对对对，那可能就会改善一些他们原本有的症状，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没办法怀孕没办法怀孕有可能也是黄体素过低的状态，因为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黄体素它会确保你不要流产。对，所以 其实好像有医生他会直接开黄体素。
嗯嗯，对啊，然后或者是就是降低雌激素的量，比如说就是你要去好好的保护你的肝脏，就是你要饮食习惯什么都要好好调整，然后甚至是运动减脂，因为我们之前在上一集有，应该是上上集有提到，就是减脂对于肝脏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就是所以你要多运动，然后也减轻你的压力，然后到最后就是老生常谈，就是用从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来降低外来雌激素的摄取。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化妆品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环境雌激素，我们就要慎选化妆品。
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你吃的肉，你可能就要确定说哦，它最好不要有打过一些生长荷尔蒙啊，或是其他你不知道的荷尔蒙这样子。对，然后平常没事不要用一大堆有的没的化学药剂啊，杀虫剂什么的。
哦，真的要远离杀虫剂，因为突然觉得杀虫剂里面好多。
很蛮多，对啊。然后大家平常在饮食上也可以就多吃蔬菜水果嘛，因为这些都是有比较高的抗氧化物质啊，然后甚至呢它也可以帮助排便，因为你其实说真的，你肝脏代谢出来的东西，你经最后还是可能要经过对排泄的方式去排泄出来。好像在讲废话，
就是要把不好的都排泄出来就是了。
对，所以有些女生如果她有便秘的状况，其实就会不太利于她们荷尔蒙代谢。
对，因为她就是无法把那些毒素很顺利的排掉。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女性荷尔蒙的周期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经前症候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雌激素占优势。其实在录这集之前我没有很关注这个，然后是因为这一次做功课，我就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就是一直暴露在这个雌激素过多的环境里面。
对，而且其实这个跟雌激素占优势跟经前症候群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件事情避免这件事情的话呢，就真的可以减轻很多经前症候群不舒服的现象。那包括我自己其实经过一些努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降低经前症候群的。
嗯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停在这里，那先帮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还会再讲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的很有趣耶，我们就会讲为什么会经痛。嗯，
对，因为我们先讲完经前症候群，然后现在又进入更可怕的大魔王。
对对对，我们下集就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经痛呢，然后你经痛吃止痛药，某些止痛药为什么会有效。
嗯，
然后最后又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经期不适的话要怎么样子改善，最后还跟大家分享一下避孕药的使用跟风险。就下一集也很精彩，欢迎大家可以再来听下一集。
没错，太好了，又可以再跟雪莉再录一集。
对，又摆脱男性们一集这样。
对，
好啦，那如果就是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跟我们聊天，然后都可以来我们的 FB 或 IG 跟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那希望大家在下周再来听我们的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我是雪莉，
我是凯伦，
拜拜，
拜拜。